现在我们坐在一个小木屋的二层，我们来到了绽放咖啡馆，
是
开始我们这一期的一杯咖啡。为什么我们调整了好几个录音方案呢？是因为我们的听友啊，我们的客友博尔友，
对，在苹果播客上面给我们留言了，说
我们提意见了啊，
对，说你们的那个内容特别的走心，特别的喜欢，好，但是呢就是你们的音质不太好，就希望能我们在音质上有一些提升。
其实音质的本身是很好的，只要是环境，我们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比方说室外的环境，咖啡馆的环境，它就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是，其实我们是一个移动播客嘛，它跟其他的一些播客不太一样，他们是在一个特定的这种录音间啊房间里面收声啊，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但我们呢就是带着我们的设备，
反正我们就是这风格，
反正我们就很贴近生活化。
对，
而且呢还有就是我们去到每个咖啡馆都会录到这个咖啡馆里面它特有的声音，
没错，
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呈现也是一种风格吧。
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待烦了十几年二十年了，待烦了，我们要出来啊，
我们要来城市世外桃源了。
对，现在说话的呢就是绽放咖啡馆的主理人，来我们开场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重度咖啡爱好者依然。
大家好，我是绽放咖啡馆的主理人芳芳。
我是咖啡入门级选手老陆。
你为什么顿了一下？
我就
你炖什么？
我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应该不算入门级了。
我感觉你想改口了。
我至少我得进阶一下，是吧？虽然咱也没拿过啥证啊，咱也，但是我觉得就是聊完很多的这个咖啡馆主之后，对咖啡确实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环境，我觉得是首先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刚才一开始又说我们是在一个小木屋的二层，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小木屋。我不知道你的城市有没有，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城市啊，郑州来讲呢，这个小木屋是非常的有特色，很温馨，很洋气。然后呢，在很多的咖啡馆的推荐里，还有朋友圈的这个分享里，我会看到，啊，包括我们做这个93°1咖啡的这个文创产品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专门有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在我脑子里印了很久，我就知道郑州有这样一个咖啡馆，但是呢，我没有那么用心的，因为过去又不是入门级嘛，就不关心咖啡馆嘛。然后呢，我就偶然间有一次坐地铁，啊，因为它这个位置呢是这个大学路和中原路地铁
医学院地铁站这一口。
然后我就坐地铁就哎走着走着哎，这不就是我看了好久的那个照片吗？就那个小木屋。
对，而且它是会给你惊喜的，因为它突然在这个地铁口的旁边就露出了一个小木屋，就很温馨的，从外面看很文艺。看到这样的一个小木屋，你就有一种非常想要进去去感受一下。
有一个定义啊，由芳芳来讲，你怎么来定义你这个小木屋啊？
城市森林木屋别墅。
对，把几个关键词全部概括了，城市的。这是一个木屋的形式，别墅小二层，
还有森林啊，
森林，但是森林要特别介绍一下。
森林是讲一到夏季的话，会周边的绿植包围着，然后包围当中就是它在当中就像在森林里边一种的木屋。
的确是，之前我是来过绽放好多次了，然后我每次拍绽放的这个门头的时候，因为夏天嘛，它绿植很多，总是能把它的字儿挡到。
有一些藤蔓类的这个植物，
爬山虎什么的，
凌霄花，
凌霄花。
这是凌霄花吗？
对，
凌霄花结的那个是一个像皂荚一样的东西，是吧？啊，
对，它的果实。
哦，这是第一次看冬天的凌霄花啊！我绝不像这凌霄花，我缠着你。
不是，绝不像攀岩的凌霄花，借你的高
枝
炫
耀
自己。
啊、这也没炫耀、啊，这个是凌霄花的枯藤的样子。但是那个是花吗？
那个是蔷薇，它冬天会开。
哦，
对，它在冬天就是凌霄败了之后，然后它就会结上了。
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我就特别在想，就是是你曾经有一个脑子里的画面，说我要在这儿，然后有这样的木屋，还是说你在依靠着原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有了这个地方？就是最早你是怎么就选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个咖啡馆？
最早在我上学期间的话，我往这边走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可能会跟，你们走过路过的时候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哎，这个地方一转身，然后一看到会很特别。
上学的时候都看到这个地方了，
对，但是
你看人家这商业思路啊，上学的时候都开始这个
筹划开咖啡馆了，
对啊，找点了就啊。
但当时他之前是个卖什么的？当时这个地方
修自行车的一个车铺。 就是挂着老式的自行车那种，修胎补胎的那种。
修自行车的车库，当时他也没有这个木屋吧？
这个后来我修建的。
原来是一个一层吗？
它也不太是，但是我是要需要把它加固一下的。
那你什么时候就决定要在这儿做这个馆子？然后当时那个自己想的那个图像是现在这个图像吗？
当时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在5年前，2016年的时候。正好那个砂锅铺也做不下去了，要往外转。
原来是个砂锅啊。
就是先是一个自行车铺，变成了一个砂锅铺，又变成了咖啡馆。
对，
砂锅也不错。
砂锅铺就是那种比较就是夜市的那种状态。
因为门口的这个区域还是比较好的。
对。
当时是自己找设计师设计的，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的。就是有想过想让它用玻璃的全顶的玻璃，但是考虑到夏天的话会很热，然后你踩到上面的话，可能楼底下的人会看到上面的一种状态。也考虑过用钢架的那种钢板之类的，后来就是决定还是采用木质的。木质的话相对会比较温馨一些。
但是很多时候木屋我们会考虑到是乡村。
森林、
山野，是吧？都会往那个地方。
大自然的感觉。
在城市里边有一个小木屋，这确实是很难得的。
对，就你来到这儿，会有一种跟城市有一点距离感，但是它又在城市当中，置身于城市当中，会在这儿有另外一番心境吧。
对，这就退避易舍的感觉。往前走那么十几步，就走到了城市的道路上，往后退就退到了咱们这个非常温馨的小屋。
对，我们现在在这儿录播客，就是坐在小木屋里面看着城市的街景，
并且这个小木屋呢四季有四季的色彩，
对，
是吧？说冬天还有冬天特别的景色。
跟方认识还是比较久的，我们那时候做节目生动人物剧场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之前我也是看过绽放的这个照片，但是有一张照片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它冬天的那个雪景的照片。绽放是一个比较迷你的吧，就是每一层就比较迷你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它不是那种非常浩瀚的那种哈。然后我就看到一张照片，是外面飘着雪花，里面文艺的爱好者、年轻人在里面喝着咖啡，里面就很暖和的感觉，
热腾腾的感觉，
对，很有人情味，很生活的感觉。当时被这样的一张照片就吸引了，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定要在冬天来绽放喝一杯咖啡。
尤其在下雪天的时候要来绽放拍雪景。就是一到下雪的时候，第一场雪就是覆盖很厚的时候，大家就是可以拍出来效果的时候，就会早上在上班之前，可能会在雪没有被踩过的时候，然后过来拍一张。
然后给你描述的这种情景，你会不会因为这个而感到满足？
会的。会比较欣慰。
对。就觉得好像自己做的事情被接受到了。
是的。
飘雪的黑夜是寂寞的人的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从你去设计想要做个咖啡馆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5年的时间，那么这个空间可以说给你了应该是很多的享受吧。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别人对你的认可呀，包括别人对这个空间的认可，其实对于你来说都是 就像创业很成功的感觉，有没有这种觉得哎，我还不一样啊，是吧？有没有这种自豪感，或者内心里边偷偷的觉得哎，我这选的地儿啊，
还好吧？
当然选这个地方是一个机缘巧合，是吗？
对，是的。
哎、不，叫梦寐以求。
但是
上高中的时候就瞄上了，
但是瞄上了，但是能签下来吗？
对，
瞄上，但是只是觉得这个地方会比较适合开一个小店，会比较有感觉、有意境。但是我也没有想到，等多年之后参加完工作之后，然后最终选择咖啡的时候，然后选到这个地方，我觉得都是一切就是有迹可循的。
是，这是个缘分。我相信有很多人来了之后会说，为什么我没有选这
儿？而且他这个地方选的非常合适，因为他刚刚说了嘛，地铁口的旁边。
地铁是后耳的，你想想。
哦，对啊，那个时候真的
是
机缘巧合。这是应该是工作之后辞掉了工作，然后开咖啡馆。之前是有工作经历的
啊，对，是的。
做什么工作啊？
做地产。
哦，你看看，你好好做地产呗。
我知道地产之前那些年会很挣钱，但是我觉得我想要的不是那方面的。
第一次创业吗？
是，应该是。
哇，那第一次创业就成功了？还是
我是学财经的。因为我爸妈他也是做经商的嘛，打小的话可能会耳濡目染，会有一些
我就感觉他聊天的时候，就是既有那种文艺范儿，但是有很淡定的那种商人的感觉。
被说成商人的感觉，你开心吗？
嗯，没有。我觉得开咖啡馆的话，你一定是想要经营好的呀。
对
你经营好的话，你才有更多的梦想或者想法去支撑着。
对，
两个是不冲突的。
是，因为刚才我们俩都在外边透气嘛。然后呢，我就听见他打电话。很商人范儿的。你那货什么时候到？
那谈生意
能不能快一点？
那谈生意就是应该这样，又不是谈恋爱，是不是？
发货了没有？在地产上做什么呢？
我是从基层做销售的，
做销售。
因为我哥是做地产，他会把我放到销售基层来练就。练就我，就哪怕就是我们那时候做销售的话，就是他不管你的情绪好与坏，但是你有客户的话，你一定要把你的情绪收起来，因为陌生的人、不了解人没有责任去承担你的一些情绪的。
最后干我们这一行是一样的，就是做主持人也是这样，
是吧？
你可能也会有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问题，是吧？然后可能那会儿你还在愤怒，或者你还在哭泣，
对。
但是呢，你说这个直播间要进了
啊，
进去之前，
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哎呀，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对，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今天是阳光灿烂，心情无比好。
这一个基本的职业素养，
这是职业素养。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对咖啡这件事感兴趣的？
我是在工作的时候都已经感兴趣了，那时候已经开始想买一些器具，虹吸壶，还有那种磨豆机，就是比较老式要手摇的那种的，就会去自己在家喝。后来慢慢的话觉得，我想尝试一下咖啡，就是做长久一些的这个工作。那我一旦接触的话，我发现咖啡真的是我找对我自己喜爱的一个职业了。我很庆幸。
之前是先做咖啡师的，在别的地方做咖啡师。
对，做咖啡师
做了几年啊？
做了一年多啊，不到两年。
是在郑州吗？
对，郑州后窗那个，在那个绿城百合。后来就是做到
后来那个，
做到他闭店。头一天。
啊，看来真的是郑州的很多咖啡师，包括现在的主理人，都是在后窗培养起来的。
那后窗得培养了多少？我觉得真是一个黄埔军校啊！
培养了老一代的，
第一代，你们那个是应该是第一代的郑州的
啊，
精品咖啡馆的咖啡师，
是的。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喝酒，下了班然后去那个日料店喝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是在那时候认识的，然后说起来就感觉就是还是挺棒的，
所以说，一个喜欢咖啡的引路人，我觉得是这个后窗，是吧？带领大家去认识咖啡，并且让大家一块儿去尝试。年轻人去尝试这件事情啊，他没有一个好的氛围，他很难让大家有这种体验。我当时呢，会觉得后窗就是一个年轻人交友的地方，一个社交的一个。
的确，咖啡馆是承担着这样的一些责任的。
但是它很美，很多人到那儿去拍拍照片啊，坐那喝咖啡啊，看看书啊，是一种休闲。没想到在他的背后，其实是非常想去认真的去做咖啡这件事情。
是的，
当了咖啡师之后，就筹备了自己的店吗？
没有，还要继续去学习，技能上面还是要去外面上课的，然后去不断的去晋升自己。就是一旦我觉得，不管做任何行业的话，就是你不能安于现状的， 即使没有在咖啡馆正常的去做的话，也是不断的就是关注咖啡上面，然后去上课去学习去了解，然后累积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正好遇到这个合适的位置才开始做这个点的。考克是因为我们自己家要烘焙嘛，然后我们有烘焙，然后还要有品质的把控，我们可能要更往专业上走嘛。
嗯，
你学习之后的话你更了解，然后你对待这个产品的一个把控的话，我觉得最直接的话是对消费者有更好的利益，
并且他还要去到咖啡豆的原产地去看。
产地的话就是去咱国内的云南就可以，现在也去不了国外了。
是在哪儿考的 Q？ 云南吗？
云南，对，云南会更直接对接产地，你还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状态，豆的状态，
对，是的，它的处理啊，它的发酵啊，你都可以不用去跑到国外，你在咱国内都可以去接触到了。
那你对云南的这个就是云南那边豆子状况怎么样？这两年
我觉得这两年挺好的，我们也有用啊。就像他们咖农之前，就是我觉得这个认知是不断随着时间是在去提升的。往年的话可能就是多少年之前大家觉得他就是随便采摘呀，就是不管那红果呀还是绿果呀，反正一把抓就行了。但是现在的咖农就会也对它的品质有要求，他觉得手摘红果的话就会品质会高一点，这样价格也会高一点嘛，所以说品质都在提升的。
你一般去云南哪个地方去看这个？
普洱，还有那个澜沧什么那个，因为有朋友做生豆，他也会在那边做处理厂做加工处理。
我觉得云南的这些豆子更多的是精品咖啡馆非常看重的。第一，它是在国内唯一一个生产豆子的地方，他能看到豆子啊，包括看到这个咖啡树啊，包括处理法啊，这些东西能看到。
对，
商业咖啡的话可能在云南，因为云南的产量并不是很大呀。
商业的话基本上也像星巴克、雀巢都有那种设立的有。
但是这两年好像很多咖啡馆身上都会有一种责任感，觉着要推一推我们国内的中国的云南的豆。
是责任感还是因为离我们很近，我们能够感受到？
都有，品质也在提升，我们也是觉得还不错，对，一点也不差。
那你觉得云南咖啡豆的特色是什么？
特色，我们之前有做那个啥挂耳是吧？
对，挂耳。
我们选的也是一款云南，它那个是琼瑶，它是蜜处理，然后喝起来会有热带水果的口感，也是很好喝的。
爱那光阴望也望美，爱那给莫斯美，所以那里光阴呀美呀美，
绽放呢？
绽放真的是店名起名字是很费脑的。
对啊，
对，然后就是无意之间觉得这个建筑的形式，它之前会比较破败嘛， 因为我改完之后的话，我觉得是从颓败的那种状态，然后重新又另一种绽放。
嗯，哦，一种重生的感觉。
对，
啊，
所以说觉得会比较符合。
嗯，看绽放主理人叫芳芳，
哎，对，跟我的名字。
啊，对啊。就觉得特别搭，你说啊，一切都对了。是哪一年开始的？
2016年。
2016年，
对，
嗯。
2016年，你觉得开店的时候这个顺利吗？
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太简单的，万事开头难嘛。当时开店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咖啡行业大家也都会说不太景气呀，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当时我觉得，我想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可能会只要把我想做的做好就行了，我不开大，我开小就可以了。
开开之后马上就会有反应嘛，就是客流量上，
就会有，
就
是每个月都会有递增，都不一样的。
你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吗？曾经我看过一个公众号，是专门写咖啡的公众号，然后就特别的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绽放，说郑州有这样的一个咖啡馆，它很小，但是它很快就盈利了，就是你已经成为案例了。
哦，盈利案例。
所以你学经商的，什么的，我就一切就懂了。
那天让哥也说，绽放，然后把郑州的一个咖啡带来了一些希望。
对，我会有这种感觉。我刚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在想，就是从你把这个想法，然后落实到这个店面，然后一开，肯定马上会给你带来一些很自信，或者说，很成功的那种感觉。哎，就是不错啊，确实人都会聚集啊。
嗯，但是背后也是有一些条件的嘛，还有一些因素的，比如说从品质上边，我一开始就会把控很严格的。早些年你不管做什么生意的话，你可能会糊弄一下，都会很。就是很容易做，但是我觉得往后这个生意的话，你越糊弄你越难做的。就是你做什么样的话，术业都是有专攻的，要专业，在品质上边都是要有要求的。咖啡的喝客的话，他们也能是有要求的。
对，
他们对自己的一个提升啊、要求啊、生活上边都会不断的在有一些改变。
对于咖啡爱好者来讲呢，他确实是有直接的感受和体验。并且呢，他喝得多了，他确实是在这方面是口味的这个，
他有挑剔的。
对，很挑剔的，
他有自己的认知了。
那么对于我这种就是说什么刚入门是吧，我来看的话，可能更多想一咖啡馆是一个商务功能，或者是一个社交功能，是一个给出的一个空间。但是呢，你会发现每一个馆子的主理人都会对他的出品非常非常的认真。
对，因为产品才是核心嘛。就像你开一个饭店一样，一定要饭首先要好吃，然后才说环境，才说服务，
这个是最基础最
基
本的。对，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我看就围绕绽放这一块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咖啡朋友圈。
哦，是的是的，有的会从东区，然后就是城市的四面八方都会过来喝一杯。但虽然比较远一点嘛，但是也是阻挡不了他们过来喝一杯咖啡的一种状态。
对，你看我们就是在东边，但是不影响来这儿喝咖啡。
你有给你的客人做过一些分析，或者说给他们发过一些项目没有？比方说从区域上来讲，你像周边，你看我们现在坐在二楼啊，能够看到后面的那个楼是吧，非常非常传统，过去的那种有点像筒子楼一样的一个老的一个楼的建筑是吧。再加上呢，这边呢都是一些单位会多一些，小区很少
啊。对，
对吧，
这边是学校，
这边学校，然后绿城广场公园，然后对面呢又是一些这个企业什么的啊。你会对你这个周边有没有担心？
之前也没有，之前我知道你说的没有在商圈，也没有在居民楼比较密集
的
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在这儿的时候，你把它做好了，自然而然会有一些人流吸引过来的，就是没有担心这方面的。
那你的客人的话，在这个区域应该辐射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对，
它不是像一个社区的咖啡馆，也不像一个商场里的咖啡馆。
是的。
其实刚开始如果是在这儿开咖啡馆，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说实话，因为它没有一个基本的人流量，所谓的所以它就是很独立的，独立在这里
更独立
独立的小木屋啊。
对，因为很多客人可能看缘分了，就是你看到了就进来尝一杯，但是呢它的品质做得很好，回头客也会口碑嘛。
对，我们就是以新客然后覆盖着老客。就是首先要从它的体验感，还有它的口感上面去让它来到店的次数，然后慢慢形成一些比较忠实的一些客人。
我的感觉呢，这样的一个小木屋的咖啡馆，可能更多的是朋友之间口口相传会来看馆，那么自然客流这一块往这边引入的，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
自然的话，有些人他们也是会有一些反应，他们说，哎，我怎么才发现这边还有一家咖啡馆？就是他们可能会路过很多次，他们就是会走得比较匆忙呀，或者没有太关注的时候，但是偶然的一次他们发现的时候，那就是另一种感觉了，然后就会经常，然后就会来了。
对，可能你在这儿路过了100次，肯定会有其中一次想要进来看一看的。
就是你发现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进来，
或者是你当下的那个感受需要来到这样的，有时间呀，有心情啊，可能那天天气阳光非常好，哎，来这儿坐一坐。
那为这个馆子除了咖啡的品质的把控这些东西，你还为这个馆子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商业上或者说你文化上感受上的营造呢？
就怎么做的这么火？
对，你没发现你每次来绽放的话都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的话来的话，就是没有说一开始就是一样的，然后达到多少年还是让你是就是视觉审美啊有疲劳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会花一些心思小心思在细节上边会做一些改动，比如说你今天来，你看你说这个杯子很好看，那我们就是又在更新杯子了。
还有甜品啊，包括现在又上酒了，是吗？
酒一直都有。
对，然后晚上它是一个小酒馆，
白天也可以喝，因为我本身我也爱喝嘛。我觉得咖啡跟酒都也不冲突嘛，
非常不冲突。你旁边这位更爱喝。
品咖啡品酒，我们不酗酒。
我是酗酒喝的。
Bruto bailarino delicado que é Olhos de menino ginga de pajé Pena de malandro rima de doutor Sua faixa preta de amarelo decorou Mas o decoro, couro, status quo Ele dizia cara assim E sua força é da sua voz Ainda é, será assim entre nós Foi meu professor
这个小空间确实给朋友然后呢想要休憩的人一个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并且品质又这么好。
我们今天来看到的就是见到的一桌客人，就说实话哈，不觉得他会是喜欢喝咖啡的人群，但是呢他们点的都是咖啡哈，当然有奶咖有别的咖啡。
对，
就是你应该这边会经常碰到这样的客人吧，就
是
第一次喝咖啡的。
第一次的话，大部分的话来的客人的话，他们已经有喝咖啡的一个基础需求了。
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哎，可能我的第一杯咖啡就是在绽放开启的，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有没有这样？
应该会有的，但是可能是第一次来的话，没有过多的去交谈的话，可能会没有去深入了解。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要有一些距离的，不能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热情，你的服务态度，但是你太过于去热情的话，你会给人有一种距离，会有人让人往后退的。对，我觉得时间到的话，自然而然的话，大家相处出来就会比较轻松，比较舒服一些的。所以说绽放给人的感觉也是在我们的就是咖啡师上面，我跟他说我们要有自信，但是我们不卑不亢，然后我们的服务是恰到好处，要给人那种舒服的感觉。你太过热情的话给人就是压力了，
过热情的话会有一些压力，或让别人会有一些不适。
对，
关于热情我跟你们分享一个，要做一个温暖的人还是要做一个冷淡的人，你们觉得应该做一个温暖的人还是应该做一个冷淡的人？这个蔡康永说了一段啊，
其实我鼓励大家是比较冷淡的人，就我不认为过于温暖是一个跟别人维持良好关系的一个好的立场。如果被温暖两个字给绑住了就更吃力。
我说一个人一味的热情其实是一定是盲目的，就是你一定会有大部分时候是冷淡，才能够对比出你对哪些事情跟哪些人怀抱着极高的热情。
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和客人距离，我也发现就是一种呢，就是很多的馆子呢很想跟客人交朋友，觉得这是一种引流的好的方式。另外一种呢就相对注重的是 我的专业，我的品质，我更想用我的咖啡说话。然后呢，我跟客人呢其实是通过我的空间，通过我的咖啡来讲话的。所以这两个不同。刚才呢，芳芳说的呢，就是我如何把握这个度的问题，
对，
是吧？其实这两个方向都有它的道理，但是掌握中间的这个度很重要。那我刚才说的这个温暖和这个是做人的一个心态的问题。我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热情，
就是海底捞的那种人。
我的热情呢，是因为我的就是这么个人，热心肠。
对，
特爱给人打交道。然后，
对你，我来举个例子，老陆热情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们开着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然后特别是夏天，或者有时候会把那个车窗拉下来，在等红绿灯的途中都能跟隔壁车的也是把车窗拉下的人聊天就这样就聊起来了，
社交型的。
只要坐出租车一定会跟师傅聊天。
对对对，我是这样，我可能也跟职业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跟性格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跟性格了。我跟你同样的职业啊，
如果打了一个出租车我不跟他讲话的话，我会觉得我对这个出租车司机是不能叫不礼貌，就是我觉得很不舒服，还有点对不起他的感觉。
那
活跃一下气氛是吧？暖场。
我就觉得自己不好啊，就觉得自己不好，怎么能这样呢？是吧？
就不理别人了，那种感觉。
但是有时候理别人，人家发现人家不想理我。保持距离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和客人的距离，包括你在生活当中你与别人的距离，这是每人的个性所带来不一样。我这个肯定不是傻白甜啊，就见谁都那个。我是这样。哪怕是一个，比如说单位里边，哪怕是她是一个这个做保洁的一个大姐，是吧？上到呢去见一个领导，我同样的样子，咱那个不是为了功能，你知道吧？就不是我不是为了什么而什么的，
没有，懂你的意思。
它是一个自然的，我和人接触的一种心理。
所以就说了，他其实这个馆子的气质跟这个主理人的气质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可能老陆开一个咖啡馆，就是特别热气腾腾、热闹的
那
种。那
我得弄个蹦迪的嘛。就是电梯里边的那种幽闭的状态是吧？我一点也不觉得幽闭，但是如果电梯里边只要有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不说话，并且我跟他是见过面的，如果不跟他说话，我将不知所措。不知所措也就是手不知道往哪儿放，然后眼不知道朝哪儿看，然后就想办法。那最就是最大的支撑是什么？
是
赶快把自己装作很忙的样子。哎呀。就处理问题，没办法，我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电梯里面，我们一般的状态就是有熟人就打个招呼，不熟人的话就看手机，这是避免尴尬的一种方式。还有就是，你可能真的想看手机，别人在不在，其实你对你来说无所谓的。但是老陆不行，我发现他跟每一个人打招呼。
因为我认识人太多，都认识了。
不，
台里的、局里的，没有我
不
认识的。不
是，你认识和不认识，他都要跟你聊。
这么讲呢，就是有1%或者10%的可能性，我能认识他，可能我都会主动上去认识他。这个是遗传，这个是遗传。我爸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爸也是。
哦，就
是、但是我是随我妈。
我爸就是因为我往那个我们家那附近走，哎，老张、老李，哎呀，哈哈哈哈，就要打一路招呼，他心里很开心。
对，
啊，他就这种。
对，我爸他短短的距离回家一趟，他可能路上要遇到很多人，然后邻居啊什么之类的，要聊一聊，说一说。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哇，这是从一个咖啡馆里边的关系啊，映射到了这个我们平时怎么和人处关系的。其实咖啡馆真的是一个和人打交道的一个，就是你可以用咖啡去表达的东西，那么你也可以用人的这种交流去表达的。那大家应该都很认芳芳，对吧？你应该是这个轴心人物。你有没有跟大家做过一些文化呀，或者说大家聚会啊，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活动？
文化，
哎，文化太大了，就是没有整过什么。就这儿应该是一个小俱乐部啊，或者说小沙龙之类的。
每天来都是活动，
是吗？
也不是，活动做的很少，真的。
哦，你是不喜欢去搞活动是吗？
可能不太善于去做这个吧。
那你觉得你更善于做什么？
善于做事儿，
挣钱，
做好产品，
对，做咖啡，
哦，
经营好。你们的感受好，体会好，体验好。
那你觉得你做咖啡，就现在你的咖啡系列里边，你的特色是什么？
特色，这一下问着我了。我们特色每个都是特色，只要你来，
都是精心打磨的。
我喝这个就特色，这个叫什么？
你这喝的是摩卡。
摩卡里面放了巧克力，我喝到了浓浓的巧克力的味道。这个确实是特色。因为过去没喝过这么浓的这个巧克力，再加上那个咖啡的味道， 哇，很甜蜜的。
对，我们拿巧克力币来融化的，然后再跟咖啡一起融合。
哦、那得是好巧克力币。
嗯，
不能是带可可脂的巧克力币，
对，
是吧？
对，
要带可可脂的话，那种油性就不是这种感觉了。
因为在品质上面，我本身我也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人。
你什么星座的？
我啊，天蝎。
咱俩握手吧。
我咱俩可以握手，
咱俩握手啊？
为啥？
天蝎男，天蝎女。
你几月几号？说不定还同年同月生的。
天蝎男跟天蝎女完全是反的呀。
几月几号？几月几号？
我十一月
几号？
十一月二号。
啊，了解，我十月二十七号。
嗯，那你快偏摩射手还是摩羯？
他应该是天平。
十一月，
他是
十月二十七，就是你头去往前面倒了，
啊，
对对对，
往前面倒了。天蝎女很神秘的，
嗯，
天蝎女天然的就有一种很隐秘的角落。
你再夸点其他的，
这感觉不像是夸奖是吧？感觉很阴森的样子。
你觉得天蝎女对什么星座的男会比较有缘分？那我先分享我这个天蝎男吧。天蝎男呢，会最早期的话呢，会对这个双鱼感兴趣，因为双鱼座呢就是很温和，然后很浪漫，然后就会吸引着这个天蝎男就会驻足。但是呢，这个你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呢，这个双鱼很麻烦，是吧？很纠结，很纠缠，如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下个不停，哭几场你就想跟他拜拜了。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去发现天蝎和摩羯会有一些关系，因为天蝎虽然说他很独到啊，看问题，但是他很多时候呢会被这个摩羯的这种任务感所吸引，就是他是一个很有任务感的，就是工作狂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之后呢又会对这个算了不讲了，说说天蝎女。
我对星座其实是不太了解，我也是近一两年才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
哦，是吗？
对。
那你会对哪个星座男会有一些感受？
没有。
好，那我刚才说那轱辘掐了。我坦白，他不坦白。
我真没有，我不知道去跟什么星座接触会比较好。
我感觉芳芳属于是一个，
我不太关注这方面的，真的。
你觉得你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感性的人？
理性加感性。
你觉得哪方面占比更多？
理性会更多。
To the moon, let me talk into the sun, let me talk into the rain, let me talk into the every word in the history. We are dancing in the moon, we are dancing in the sun, we are dancing in the rain, we are dancing with the every note.
这个馆子有没有很艰难的时刻？
艰难时刻已经过去了，但是也不想去记忆了。
你觉得这个馆还能够再做出一些新的内容吗？
新的内容都会在不断的变化。然后想法的话也是跟着不断的有一些新奇的想法可以在它当中运用实行起来。我觉得我执行力还是可以的。就刚刚为什么跟你讲理性加 那个感性，对，是要有一些想法的。
嗯，
哪怕我这个想法，我的这个理想，我达到60%，我觉得已经就可以了，不需要达到100%呀、啊，对吧？你知道一半的话都已经可以，但是你首先是要有这个理想，有这个想法，你才能去实行实施。
看来你不是个较真儿的人啊，
不较真，太较真的话，你会让自己难受的。
现在是正在做二馆
啊，对，在做二定，
跟这个一馆有什么大的一个变化吗？
会有。它两个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会加餐了吗？
不会，
还是纯咖啡馆这种形式。
是的。
但是很多咖啡馆都会考虑到加餐啊，这样对于经营来说可能压力更小啊，你有这个考虑吗？
没有，我觉得把一件事情单一的做好，觉得就已经不容易了。
位置是在哪？
位置是在青少年宫旁边，也是在中原路上。
但是近的，那很近啊。
对，很近。
你是不是
准备要西边走？
对，覆盖好西边是吗？
覆盖中原路。
美好大中原，中原有个小木屋。
但是你不觉得中原路在老城区的话，有这种梧桐树啊，你到夏天的时候会很有意境。虽然它在主干道，
这里边的这个塔松也是这边的一个特点
啊。对，
这个松树也好多年了。
是的，是的。然后这整个一条路上也没有很高的建筑物之类的，
嗯，
给视觉上还有你的一个生活上的一种感知就会不一样的。
并且呢，这个中原路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你作为像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40年的这个状况，那和我小时候看到的中原路其实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你像陇海路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它架桥了，
对，
整个过去陇海路的样子已经找不到了。但是你到中原路的话，你10年前20年前看到中原路和现在看到的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这也代表了一个老城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状况在这儿的一种保留。这个地方有没有被比方说电视剧啊或者什么取过景？
电视剧没有。
因为你像东区的有一些景色比较好，他们会取景。
还没发现了吧？
对，隐秘的角落啊，隐秘的角落。啊，听说他的新馆的思路呢，也是其实和这个馆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也是你的一个经历，然后让你想做就是去日本，是吧？
对。二店的感觉是会跟老店会不太一样的，老店可能会比较适合你们过来聊聊天、喝个咖啡、稍微放松一下的感觉，因为这个氛围会比较符合。然后二店的话就会比较是快节奏、时尚一些，就是你停在路边，然后买一杯咖啡，就是跟我们的咖啡师呀、或者大家就是聊一聊。说几句话，然后该工作的工作，然后该忙其他事情忙其他事情。二店的思路是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去那个有一家是也是很小很迷你的，他是专门做烘焙的，应该是哪一年的烘焙冠军。去的时候因为我在买咖啡的时候，我也是站在路边站在咖啡馆的门口喝咖啡，看到一些很多当地的那些咖啡的客人，他们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买一杯咖啡跟店员呀、老板啊聊一聊，然后喝完咖啡开车该做事情去的，就是这种另一种的生活状态。
这其实把咖啡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了，就他不再享受这个空间了，不是一个社交场所了，就是我为了去喝杯咖啡而已，所以这对于品质的要求的话就会更高了。
对，
店里面我们一进去就是一楼就会有一个大型的这个烘豆机
啊，
这应该是最近这几年新添置的
大
玩具是吗？
那个占地也挺大的，看起来也很工业化的，这是你的镇店之宝吗？
镇店不镇店是有需求的。
你要烘那么多豆子吗？
对，
就烘豆是你自己亲自操刀吗？
对。待会儿晚上你们走了还要再继续烘的。昨天刚烘到几点啊？
自己烘。
我们一周有几日的烘焙日。
什么时候就是踏入到烘焙这个圈里面呢？
在做一店的时候，那时候开店之前有考虑，就是在一年半或者两年要自家上烘焙，有这个计划，然后就在一年半之后也就开始实行了。
自己烘豆子的乐趣在哪儿啊？
就是我在生豆上面，在咖啡豆上面，我有更大的余地去选择了。然后烘豆子我们来做品控，得到你想要的，然后也可以传给客人，带来不同的新鲜的。
就是你在这里面就是可玩的、可操作的和想表达的东西更多了
啊。是的，
不会受一些之前的一些用别人豆子的一些局限性
啊。对，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们都放学，因为旁边有个学校嘛，有没有小朋友来过？
小朋友也会有啊，小朋友也喝咖啡的，
可以的吗？
可以的。
我们来普及普及，这个很多人会觉得小朋友是不能喝咖啡的。
可以的，只要少量就行，
没有问题哈。
对，喝牛奶咖啡嘛。
并且还有孩子的那个这个咖啡学院呀、
对啊，有一个
孩子的咖啡，
哎，我前一段听人说 Q 最年轻的 Q 17岁还是18岁16岁来着，我前一段听，
那就是青年了。
对啊，我当时一听，哇，那我这30年我都干嘛了？
我们的观念里边好像孩子不能喝咖啡啊，这种。
那你老观念。
但是我觉得是对这个孩子的一个培养。
嗯。
啊，他将来可能出去上学了，或者出国了，他还记得哦，其实在我们家是吧？
嗯。
在我这个城市里边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小木屋，这对孩子也是一个影响。嗯。你在这5年的时间里面有没有感受到你客人的变化？比方说变得越多了，或者说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喝咖啡的这种需求或者说数量变多了，
嗯，有的，
或者还是更多的是过去的咖啡老炮，就是还是那一帮的，
不是不是不是，咖啡老炮也是有的，就是他们可能一个月可能会，不是说每天嘛，最起码他有20多天都会就是来店里面喝咖啡。新的客人的话，他们一旦发现的话，他们觉得哎认可的话，他们也会经常那过来的。
现在年轻人喝咖啡的。这个数量和过去，比方说5年前，你觉得数量有没有增多呢？
按市场的话是有的。
市场是有
的。对，
比例大吗？是缓慢的增加的，还是大跨步的？什么趋势的？
你可以看今年新开的店，你就知道这种接受度会比往年会更宽一些，
嗯、
更广一些、嗯，大家接受度就是越来越大了、
嗯。你看到这些新开的馆子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心理的这个感受？
你觉得我会有什么样心理？
你再给人家挖坑。
我希望开的越多越好，把这个咖啡的市场、这个氛围还有认知，靠大家提升点、嗯。
对，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喝咖啡的人更多了，
对，
其实对于整个的咖啡行业是有促进作用的，
是的，
包括咖啡的水准上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是的，
因为大家越来越懂了，你不能再糊弄它了、嗯，整个氛围会更好。
看越多，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迹象了、
嗯，
并不是说你担心别人分你一杯羹什么，市场那么大呢，
大呢
你能、你能全部吞完吗？是不是？
嗯，
就是坚持做好自己的就行了。
尤其是咖啡在郑州的这种符号的东西还是少了很多。前几天呢，跟这个北京的做咖啡豆子的一个大的豆商，然后一块儿在聊。他就说我对郑州的认识呢是奶茶，因为郑州的奶茶在全国做得很好啊，某雪冰城是吧？但是奶茶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年轻人更加适应度，就是目前更主流的饮品方式。但是咖啡会不会更高阶一些？比方说年龄会变高一些？
我们这边年龄段分布还挺广的、
哦、
但是基本上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来的客人可能都是有一个咖啡需求的，
嗯，
我到做这方面
就是已经咖啡入坑了，
对、
嗯、
他们有就是就没有来绽放之前，可能他们也对咖啡就是有喝咖啡的需求。
会不会有外地的朋友因为这个咖啡馆的图片或者他的宣传然后来到这儿专门来探馆？
有，
嗯，
有的。
作为一个城市来讲，独特的一个咖啡馆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展示的一个功能。那你要给外地的朋友介绍你的咖啡馆，怎么介绍？
介绍郑州绽放咖啡，
没有什么介绍，就喝嘛。
对，
你觉得咖啡是个好生意吗？
是呀、啊，
是一个挣钱的好生意。
挣钱，你想挣多大的钱？
那能满足你吗？
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嗯
嗯，
这个话说的非常对、嗯，每个人对于物质的需求不一样。
嗯，我的初心是把它做好，然后钱是放在第二位的。
那除了这个咖啡，咖啡应该是你非常热爱的东西，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爱好吗？
其他的爱好，
嗯，
爱好也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你看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就特别显现出来一个天蝎女的一个特点。
啥特点？
隐藏。隐秘的角落。
你不是隐藏，可能你一下问到的话、可能想不起来吧。
嗯，
那说明我们接触少，你要多接触、你要多来、
对，多来
是不是、
要多来、
一般咖啡馆会放书，你这边会放书吗？
很少，我只会放一些杂志。
为什么每个咖啡馆都要用马勺音响？
马勺音响最早我们音响是用在没开店的时候，我们放在家里边的。我开店直接搬过来了。
我现在探了好几个店啊，
对，现在成一个
标配，就是说那个咖啡馆标配一个小马勺。
我装修是不想费事儿，不想走音响，我觉得把自己家音响搬过来就行了。
还有一些是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个，那我也就用这个吧，就没有想就选择了、这个。
但是我是觉得不太喜欢跟别人同质化的，就是要有自己一些想法的一些区别性的。
那就祝你能够生意越来越好，然后呢，这个小馆子成为中原路上一枝花。
再表达一番。
多枝花，
遍地开
花，花团锦簇，
遍地开花。